好了，那你是浅一点啊，是这里啊。OK， 把它拉上去。好，没问题了。好，我们上个主日呢是讲了这个第二节的上半段啊。主要是我们读一下哈，就是说他说献尽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啊，上次我们只讲到那个都是匠人的工作啊。罪上加罪呢，是受到他们，不是偶尔犯罪啊，或者说因为误解啦、不明白啦，这是一次又一次的，就表示说是有目的性的，而且是好像是有决心要这样做的，所以他说他们一再的啊。虽然有先知啊来劝导他们，神的话警戒他们，但是他们的反应是越做越多了啊，就是他们决定离弃神，抵抗上帝。但这些是以色列人啊，那他就说他们用银子来铸造偶像啊，这实际是说他们富裕起来了啊，上帝给他们财富，虽然他们一开始就错了。他们离弃大卫，他们就建造这个假的圣殿，照理来说像在旷野啊，耶和华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了啊，就击杀他们，瘟疫就临到，所以本来北国应该不到一个礼拜就完蛋了，就以色列十个支派就消失了啊，因为他们一开头就得罪神了，所以没有啊，上帝没有让他们一开始就消失啊，是因为上帝没有说他们做得好啊，是因为上帝用北国来惩罚所罗门的家，所以他们的存在其实上不是因为他们无辜啊或是怎么样啊。的基本原因呢，上帝保留北国当然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是因为上帝用这个北国来管教南国嘛，就是大卫的后代啊，所罗门啊，圣经说他违背了啊，也离弃了两次向他显现的上帝，上帝就决定让这个羞辱一直就是放在这个南国的身上啊，就是每次有大家看到北国的时候，就会说这是我们的本来整个国家都属于大卫家管，现在成为他们的仇敌。所以北国的存在基本上是一个目的啊，不是为了他们，因为他们一开始就错了，这个东西不能用了，好像一个工具，它本来是什么，可能有一个水瓶嘛啊，那个盖已经丢了，基本上不能用了，因为水瓶没有盖吧，等于没有用，但你都一直留着，因为它比较像花瓶。那实际上它有别的用途，但它本来不是那个用途。但这些以色列人没有看见这个恩典啊，所以上帝说他们有钱了啊，富裕起来，人口多了，他们还觉得是自己的功劳，做对了啊，当初我们就应该脱离大卫了，早一点走我们就更有钱了，还好后来我们离开了他，这些钱就留在北国了，没有被送到就是罗伯安那里让他花费了嘛，所以他们就骄傲起来了。骄傲起来了，做什么啊，就开始纪念自己的聪明功劳，就制造了用银子来制造神像。 用银子制造神像，上帝说这个是就是怎么讲，就是人的一种变相的荣耀自己的方式啊，是吧？就是好像今天的世界，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了，没有办法了啊。但是你要说，如果今天的世界啊，就是人给人颁文凭啊，人还觉得自己很聪明啊，你说啊，我是大学出来的啊，我的学校是哈佛啊，我是班里面第一名 ，OK？ 那你问他谁说的啊？我说的，人说的，人给人颁文凭啊，就是。就是其实如果没有文凭的人也不用太过在意，是因为在神眼中，你的大学文凭、你的博士文凭是人给你颁的。虽然人有的人比较有知识了啊，连他就是在某个意义之下啊，他就给了你一个认同感啊，因为他评价你，但实际上他还是一个人啊，对吧？他不是上帝嘛，他没有那个权利，就好像两只蜗牛啊，一只就说啊，你跑得很快，那兔子在旁边看着他们说，是吧？真的跑得很快吗？哈，就是蜗牛跟蜗牛颁奖啊，就是说你是奥运金牌啊，是啊，你在蜗牛里面比的人，因为我们也不懂最后有没有另外一只蜗牛更厉害也不知道，但总之蜗牛再厉害呢，不能比不上一只兔子啊。兔子在旁边看说，哦，哈佛啊，哦，什么来的，哦，是人建的学校，哦，啊，为什么哈佛比较出名，哦，因为人说他很出名，哦，因为他有很多很多出名的这些研究，什么研究，人的研究。那当然我还也是读书的，所以我也不能够说我们在大学里面都是玩啊吃啊，我们也是读书了，也求知识啊，也很认真，教授也不是骗人的，但是要谦卑一点啊，有那张纸根本在神眼中不算的什么，是因为你如果得不到上帝的认可，你比幼稚园都不如。如果上帝说，哦，你是蜗牛里面的什么名校啊，我他说我要求的不是这样，就算这个在我国度里也没有份了，没有位置嘛，因为在天国里大家都跑的了，你还做蜗牛。所以其实这个是世界的规则啊，什么强国啦这个是人类的辉煌历史呢，你就问嘛，谁讲的，人讲的，人自己说他是强国，因为人常常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就是观察啊，定位全世界的位置上了。其实本来人是按照上帝的启示来管理世界的。对，上帝说好，就是好；上帝说不好，因为他有资格嘛，他站在一个创造者的身份跟地位上。对。那人很累了，人觉得哎呀，老听他的啊，没什么新奇的，就自己做。自己做当然很苦啦啊，就要有很多的制度，因为为了要公平嘛啊，就搞很多啊，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够了吗？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当然我在说是有一定的根据啊，连我们也很应该谦卑的。去遵守嘛，但不要那么自以为是，觉得啊，一定是有了什么，我的人生就有怎么样啊，有了多少分数啊，有了多少什么，你就问问上帝嘛，这只蜗牛值多少钱，有什么价值？如果上帝不认可，就算是世人都给你最高的荣誉，上帝说，今天我就结束这一切。也就没了。其实很多，那我这样讲也不是说我工作啊，我真大半辈子都在做同样的事啊。我工作的东西啊，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方程式，然后这个方程式全世界都必须遵守的，不是我发明的啊， 就是有一样东西，就是任何一个产品，它怎么样才叫做可靠？你们懂这个？这个很好玩嘛，对不对？就是我卖一个手机给你啊，说啊，没问题的，担保一定可以操作啊，我们就买了嘛，对不对？我们说哦，这个手机两年，这个三年啊，三年的比较好，你就买了。你有没有问过，怎么知道它有两年三年？你去问那些厂，你说任谁呀、啊，真的用这个手机用了三年不坏，来证明？那个厂家说三年啊，三年这手机都不卖了，过时了。你说你们都没有用三年，怎么知道保证三年？有的还保证十年了。啊，我们卖出去的芯片，我们是必须保证三年，十年以上啊，就是看那个顾客了，有的要三十年，好像你们的奔驰啊什么，离谱的、啊，没有人开奔驰，可能有人开奔驰开到三十年了，就他要求一个很高很高的寿命啊，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跑一个测试跑三十年吗？一个够吗？一百个够吗？要多少个够才叫做够？一千个？你说我投资100万个，到时三十年你还没卖，也不行啊，对吧？所以你知道保证这个是一个观念来的，就是啊，对一样东西的保值啊，就是它好它不好，其实它只是一个观念。其实这个观念是谁给的？是上帝，因为你在圣经里面看嘛，上帝一句话就是说。我这样讲啊，我应许这么讲，因为上帝用他的真理，他的主权，他做保证了，是吧？但是我们人说哦，上帝啊，我们现在是搞高科技哦，你啊，你是在西乃山上那边发火的啊，就是冒烟的，你不懂的啊，来，我们用数学，所以其实有一个方程式的。啊，你不要问我啦，就是为什么这方程式出来？这个是统计学的方程式啊，他说按照这个自然规律呢，啊，就它有一个曲线嘛，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啊，应该啊是这样子分布的，就是有100个里面应该有多数呢，可能啊80个是在好的中间这个部分，就是好的。有可能1%到2%呢是在这个尾端，就是那个右边的哈，就是不好的或是左边不好的，这是一个很简单大家都看过的一个分布图来的啊，就是自然，好像你拿一盆沙，你往地上一撒，就你发现说多数是挤在中间，有一些是分到旁边，这就叫分布，这是数学来的，可以用数学来算的。你知道你现在的手机就是这样子算的啊，你的车也是这样子算。你觉得那个十分可哇，你知道吗？我家买了一个很好的很有保证的雪柜，是这样子算的，跟那个很便宜的也是一样这样子算的。所以你认为好的是它的外壳吧，没有其他的方程式啊。那当然我在说这是我们人类的最好，所以我们还是这样用啊啊，但实质上呢，每次我签那个文件的时候，我心里面都跟自己说，哇，到时坏了不要怪我，我已经做到最好了哈，就是我按你们的方程式，我测完了这个数据，我拿了这个分布，我可以保证说按这个规则呢，这个产品是有10年以上的寿命，但是我其实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东西是这样的，房子也是盖了2层楼，为什么你不想它塌下来？是算过的，但其实没有人保证它不会塌下来啊，就算啊，这个重量啊，啊再加个20%啊，你怎么知道一个更胖的人来怎么办塌下来呢？或是那个地震你怎么知道，或是有什么事情，人到时就说啊，这叫意外啊，是了。所以我不说了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就是人类如果时间久了，就像以色列人这样啊，就觉得哎，可以啊，你看我们算了也蛮准的，从来都没有事情，对不对？啊，的确啊，我们也没有听过什么大危机， 什么手机啊，一天之内啊，全球的苹果都坏了啊，原来是因为质量问题，应该是没有听过吧，对吧？就算有苹果也把它删掉了，是不是？就总之我们就觉得很可靠了，我们就拼这些，人就开始把荣耀归给自己了，就给自己立名校立标准，就是哎，这些很可靠啊，我们就按这个标准啊，这间学校很厉害啊，很牛啊，他们呢、做的研究呢很可靠，哎，我们就开始把功劳往地上，其实本来是上帝的，也就开始像以色列人，当然以色列人这个版本是旧约的版本啊，我刚才讲的是新约，就是现代的版本，其实我们都一直正在想办法用上帝给我们的银子去制造偶像，没有，当然所谓的银子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福气了，他祝福我们的东西，连我们去给自己立一个里程碑，给自己做一个奖牌，连最后给自己颁奖，当然我不能给自己颁奖，我们就互相颁奖嘛，对不对啊？我是某某博士，我给你颁，你也做某某博士，你再给我颁，这样子，因为其实从来没有一个是上帝颁的，我还没有不知道，因为只有等到我们回到天上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才说啊，你是忠心的管家，其实你想要什么奖杯就是这个奖杯，没有别的奖杯了啊，没有说你最厉害的牧师，最有口才的传道人啊，最会讲笑话的，或者是最贪吃的牧者，没有啊，在天上没有这样多奖牌啊，只有一种，就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或是又懒又恶的，没了，两种，你要等那一天啊，不能在地上互相颁奖，是吧？你称赞我之后，我转过身来继续称赞，连我们两个都上去了，没有啊，啊，所以你很难，如果心里面啊没有对上帝有一个信仰，也没有真，如果就算有信仰，但是没有真的依靠上帝呢，实际上讲这些事情就好像我这样子讲啊，你们听听就算了，你们觉得好笑就完了，你不当真的，是吧？因为你还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嘛，你还是很依靠标准，你还是很依靠这种所谓保障嘛。只有当你真的经历过上帝的真实，也看过啊他的作为，心里面能够仰望那个真正的美好，你才会从心里说对啊。虽然人家会笑我哈，不够有钱，笑我文凭不够好，我说我都很感觉到主耶稣他要悦纳我了啊，因为他常常在我心里给我平安啊，他也让我能够看见啊，他用我来做工，所以我相当肯定我在见主面那一天呢，他会悦纳我啊。你们笑啊，你们说我文凭不够啊，赤脚大仙啊，谁来哇？赤脚大仙就是我们亚洲东南亚讲啊，就是没文凭的传道人呐、啊，就是啊，你到处讲道啊，你读了什么啊？没有啊，这种叫赤脚大仙啊，随便了 啊，没关系啊，反正我的主人给我感觉到他会悦纳我就是了，是吧？所以我就说，除非啊，你不单是有信仰的人啊，像以色列。还不够，因为以色列也会去拜偶像啊，还要真的是就是像我刚才说啊，你体验过那个一个更高的标准啊，体验过这个上帝对你的一个悦纳啊，不然真的是会还是会用银子去制造神像啊，其实一个变相的方法就是把上帝的荣耀转换了，把它归给自己，因为偶像是你造的。 OK， 所以这里有两件事情啊，一件就是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改变了上帝的旨意啊，就是忘恩了啊，因为本来上帝把很多福气给他们，是要让他们更好的透过他们手上的功彰显神荣耀啊，那他们就把这个神给他们用的银子啊，就是金子、银子、财富了啊，用在错误的事情上，他们不应该把这银子 那去做神庙啊，去做金牛肚嘛。因为金子银子被神吃下是工具，那去帮人，那去用啊，那去就是使用在一个正当的途径，而不是把它放在庙堂里面。OK， 那不要以我上个礼拜有讲，不要以就是啊，所罗门的圣殿有多么辉煌啊啊，你们所以要把最好的拿来教会里面，懂不懂啊？啊，不要，那这不是根据啊。所罗门的圣殿有多辉煌，不是所罗门自己要这样做的，是大卫叫他这样做的。连大卫这样做也不是大卫自己想要这样做的，是耶和华吩咐他这样做的。所以如果上帝说把我的圣殿里面用什么东西去装饰呢，不是因为那个东西它有神圣的一种什么特点。一切的东西，如果你说啊，金是最神圣的，那么如果金在佛堂里面怎么样也很神圣啊。如果金啊在赌场里很神圣吗？金就是金嘛，对。为什么到了圣殿就神圣？不是金，是上帝说的，上帝说神圣才算神圣了，上帝可以说拿一块砖头进来，如果是他吩咐的，这个砖头就变成是一个必须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看到圣经这样讲，我们就应用在今天嘛。那人觉得什么都要最好啊，这才能够荣耀神，最贵的这神才会喜欢。你把上帝想成是什么呢？一个黑社会老大总是要人家送礼的那种神吗？不是，上帝只要你听他吩咐的。如果你告诉我你要盖一个100万的教堂，是因为上帝清楚的吩咐你，我当然可以说好啊，神讲了嘛，但也不需要跟我募款了，因为既然神吩咐你，上帝一定会预备了啊。你就不用到处跟人家说了啊，你就好好做你的工，神会预备。第二呢，如果是上帝吩咐的，你将来就要在天上向神来交账，而不是在地上的时候就开始得你的赏赐了，对不对？所以记得这些工具，金啊银啊这些上帝给人可以用的东西啊，包括今天的金钱啊，它是有使用的目的的，它不是一个累积或是得安全感的。就是好像今天当然我们的世界是用不再是用黄金，就是家里炖黄金啊，来储蓄了。我想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会这样做，但是不多了啊，通常都是钞票啦啊，股票啦，或是什么房地产啦这些东西啦，好啦，都可以啦。OK， 这些其实都是神给人的物质啊。基督徒要永远记得，它是一个工具，钱上帝给你是用的，不是拿来累积的。因为你一有累积的想法呢，你最有安全感的想法，你有安全感的想法，你就开始把这个本来应该仰望耶和华的安全感转到了一个工具上面。 OK， 就是你很荒谬嘛，你说有一个人早上起来他一定要看到他的铁锤在墙上他才平安，你说这个人有问题啊，铁锤是用来用的来使用的。他说不是，我不懂为什么他一定要看到这个铁锤，你说铁锤是工具啊，他说不行，他觉得有铁锤在那里他就很安全，那安全不在铁锤上啊，可能还蛮危险的，人家坏人拿来打你。就是为什么我们人要一直累计一个数字的钱啊？啊，看一下银行有100万啊，感谢主，你不用感谢主了，感谢金钱吧，你都平安了，不是吗？哎，为什么有一个数字之后呢，你就觉得自己好像走路起来有飘飘然的感觉？上帝会觉得你很荒谬，你的平安是上帝给你的。OK， 所以这是第一个错误了，也是我们今天如果不注意的啊，很多基督徒都会犯这个。 这个因为认为这叫理所当然，就是啊，人需要有一些保障啊，怕金钱贬值啊，去买物质、买房地产啊，觉得自己稳啊什么的。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你要想起这段经文了、啊，上帝责备你说：“无知啊，你的平安是我给的，你再多，我今天就拿走，你能够怎么样？什么？”那第二呢，是愚昧。忘了那个愚昧了，我愚昧是指他们说，拿银子，如果说像大家去买东西什么，好好用它，这个是正当的。大家说你们把银子去用自己的手去弄了一个神像，你弄完了自己去拜它，那个不是很荒谬吗？本来只是平常的一块木啊，一个银子啊。你也不会去拜那块木头，但是当有一个人把它雕成一个形状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它有神性了、啊，不是你骗自己了吗？你去过那些卖偶像的店啊，马来西亚很多的、啊，就是华人一些比较集中的地方啊，那些。村庄啊什么啊，你去看啊，观音几十个三四十个这样坐在那橱上面啊，每个长得一模一样，连买的人呢还可以挑啊，这个有点掉漆了，不要啊，这个啊，这个好啊，这个看来比较干净，就把它抱回家了，一抱回家呢又给它供在上面变成神了。你说你刚才还在挑它嘞，你挑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啊，贵一点还要打折。啊，观音说：“哎，我这么便宜还买我，你没价值啊！”那还要跟那个人讨价还价。但一回到家，成为你全家的神哦。炒股票也要问他，房地产也要问他，什么都要问他。因为这个神性为什么不在庙那个商店里面就有？为什么到了你的家才会有？很奇怪吗？而且还很灵啊！每次还跟人家说：“哎，这个观音很灵。”应该有别的事吧，啊，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上帝说愚昧啊，外邦人这样做，不信的，这些就没有被启示的，啊，这是人可能最好的想象啊。他说以色列人这样做，不是极其荒谬吗 ？OK， 所以回到来就是上帝责备说，我们特别啊，就在。归荣耀给神的这些事情上、啊、特别就是针对在敬拜的事，当然很多啊，刚才扯了很远啊，就是生活啦、啊、各样啊。那回到上帝最关注的一件事就是敬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要特别注意啊，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就动了自己的聪明啊，人还是要常常保持做一个愚昧的啊，意思说我们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我们就不要自作聪明了。他怎么讲你就怎么做，不用多问了啊，也不要说啊怎么方便不方便。真敬拜跟败坏的敬拜之间的差别，不是地点，不是出不出名的牧师，不是有多少人数，不是有多舒服的环境，真正两者的区别就是谁是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才可能是真敬拜。真的不是地方，是吧？你可能有一个很多人去的大教堂，很热闹的大教堂，啊，跟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群体，啊，看来在货仓里面啊。你说哪一个像教会啊？哦，这个大教堂像教会啊，有交响乐，有一流的讲台，有出名国际的牧师啊，这里是神敬拜的地方。你那个货仓不是？它的区别不在这里啊，那区别是敬拜，哪一个敬拜是按照上帝的吩咐，这才叫真敬拜。所以我们还是要警惕自己啊，以色列人是认为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啦，他们神的百姓啊，当然不管啦，他们觉得他们一定是对的，因为其他人都是错的嘛，所以他们不可能错了，因为如果他们也错，上帝就不能做上帝了，因为全地球没有人敬拜他了，所以就变成以色列人有一个特权，他怎么做他都可以是敬拜上帝。 因为不可能想象埃及人可以敬拜上帝嘛，对不对？但上帝仍然说，是啊，只有你们可以敬拜我，所以我一定要惩罚你，一定要改变你，一定要让你看见你的罪。所以以色列人犯的错被上帝去追究啊，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顶多是做了周边的人做的事而已，但是其实目的不是因为谁坏谁好啊，而是上帝本来设立呼召以色列的目的是按着他的吩咐来敬拜他，好吗？啊，好了，讲一堆了，不过我希望说刚才前面讲太多这些所谓人的聪明啊，这只是一个感想啊，不过希望你们自己也可以发挥了，就是说如果你人生有一定的经历啊，走过一些路，也接触过，或者说你读了很多书啊，其实你也应该很诚实的跟自己说，我什么都不是嘛，对吗？这个是有时我们基督徒之间讲啊，遇到别人，我们可能还是要搬出自己啊，什么名校啦，什么 OK， 这世界的人是这样啊，那基督徒要很谨慎，你顶多不讲也可以啊，但是不应该还在依靠这些所谓的外套啊，这些就是只是在某个场合披上的一些外套，其实实质上里面本来穿的就是一件 T 恤的，没有什么名贵的东西啊，因为我们有任何好的成就，其实应该都是上帝披上给我们的， OK， 而且最后是上帝自己点头称赞谁是他的仆人，不是因为地上人与人彼此的恭维啊，而给你带来任何的一种身份地位啊，好吗？好像法利赛人这样，耶稣说他们啊，你们彼此恭维啊，法利赛人碰头的时候就啊，律法师好啊，另外一个说这个耶路撒冷 number one 好啊，这个叫做加利利 number one 好啊，就彼此恭维嘛啊，你是哪里最出名的律法师啊，来大家，你上耶稣说哦，你们彼此恭维哦，也不管管上帝到底要不要啊，就是见他不见啊，你们啊，不管啊，只要大家都称我是这个什么什么大王啊，什么什么 number one 的，我就高兴了。也就是说，你们这样，你们就不会悔改的了，因为人彼此恭维的时候，人就不会指出人的错来，所以法利赛人最后就是在主耶稣的面前啊，他们是最有福气的啊，因为法利赛人在耶稣的年代是一批最懂律法的人，但是他们呢在耶稣的面前走过去了，连历史历代都没有这样的人，对吧？连摩西只是看见上帝的背，就是没看见了，到了新约呢，这位真理走在人间啊，你说百姓看不出，因为百姓不熟律法嘛，看来看去就是耶稣的胡子比较长了一点，就这样而已。但是法利赛人应该是觉得很惊讶，哎，这个律法走在人间了，看不见。耶稣说他们看不见的原因是披子恭维，就是他们找人的称赞，他们的心啊要人的称赞，而不是要上帝的称赞，这是耶稣的话，不是我讲的啊。所以盼望我们呢，真的是警惕自己啊，就让上帝继续做完他的工作 ，OK， 好好工作，好好就是使用你所有的身份啊。如果你是高文凭的，继续啊做你的工，但只是不要以这一些为你的保障啊，常要知道这只是人跟人彼此的认同了， OK， 好。这个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啊，它是在翻译上可能和本我们中文圣经不这样子翻比较难啊，因为它原文是说有人论说 将人献上为祭。那个人可以放在前面跟放在后面，放在前面就变成是献人，放在后面是献祭的人，我看你怎么写了，好吧。所以和本的翻译呢就会把它翻成是献祭的人，这么就比较怎么讲，比较容易理解了啊、哦、这个去献祭的嘛，这个很懂。但如果反过来呢就有点难明白，就是将人献上为祭。但这个其实也应该可以明白啊，只是说不是太容易接受啊，就是在旧约的年代啊，就是其实考古也有证实了哈、啊、其实他们拜异教的时候有这样的礼仪的啊，其实他们不单献动物，他们也献人了。OK, 这当然不是上帝要的啊，上帝禁止啊，你看、啊、说长子归耶和华，你就必须把它赎出来。就是每一家的长子都是属上帝的，但上帝没有叫你把大儿子拿去献啊。OK, 因为拿去献呢，你的小儿子就变成大儿子也要献啊。他说每个长子呢都是属神的，所以要为你的长子就是献祭啊，就是要找一个替代啊，就是把他赎出来。哎，这个不是上帝抽税啊，这是在让我们想到救恩啊，因为那个替代的羊是主耶稣了啊，意思说长子是代表整个家，所以上帝就让就是长子做代表啊，主耶稣把他赎出来，就说上帝不单救一个，也救他的全家，好、啊、吗？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的长子献了吗？啊，好吧。不是这个意思了啊！今天主耶稣已经啊为我们成就救恩了啊！其实我们就不再去赎什么长子啊，或是把大儿子拿到教会去说啊，给他去做牧师啊，因为上帝要求现，哎，你搞不明白那个旧约的意思啊！哎，上帝不要你把你的大儿子送到神学院去，除非他感动啊，他要用他啊，不是你自己要把他献上去的。OK, 那所以古代呢？就有这种宗教礼仪啊，就是有牵扯到献祭啊、婴孩小孩的啊，大人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有时可能这些是异教啊邪教，就是杀人什么，但是通常呢这些要献给神明的是婴孩的啊。所以其实先知在这里他的责备呢，不单是说人去向牛亲嘴那么简单，他还说这些以色列人愚昧到学外邦人，连自己的孩子都拿去献祭，好像这样子可以更讨他的神的喜悦。就是他觉得哎呀，不懂得怎么样表达好啊，我已经把我最拿手的这个牛扒送给一块给神吃了啊，最懂得唱的啊一首歌也唱给，哎呀不懂要献什么好啊，有把我儿子献上去嘛，你说这个头脑有问题啊，这最后要这样做，上帝没有要收这个事嘛。所以人有一种就是在敬拜的事上，如果一直有自己的聪明啊，你一定会陷入一个陷阱啊。你一直要把最好的，对，就迷信啊，我要最高的教堂才能够荣耀神，要最大的十字架，最贵的管风琴，下一个就是献你的日子了，是吧？你要极端了、啊，你已经找不到了，最后就是说我一定要，我要死在教堂里面啊，才是神喜欢。你就自己去想吧，神吩咐的，不是你想怎么做。才叫好，是上帝说他要你这样，因为不是要荣耀你嘛，荣耀神啊。所以先知就说，哇、哦、你们真的是愚昧啊，不仅把自己的上帝给你的儿女啊去献啊，而且你们还去学外邦人去亲嘴，去跟牛亲，那个牛都是偶像啊。当然这种亲嘴方式你看其他经文也有讲啊，就是他们以巴力亲嘴啊什么，其实这种表达是异教的表达了啊，在旧约，就是在圣殿里面，其实没有这种东西的。OK, 因为没有一个神像给你亲嘴 天主教有了啊，就是他们也会去亲这个雕像的腿啊，也是不是腿了，脚趾啊，什么什么啊，就觉得说这是他们对玛利亚的一个尊重啊，一个爱慕啊，什么啊？你说哪里有耶稣有没有这样讲？耶稣啊，这个玛利亚来用香膏啊抹耶稣的腿啊，亲他的脚，其实不是一个敬拜啊，是因为他之前把耶稣的脚弄湿了啊，所以他好像赔罪这样啊，就把它弄干，用头发擦干，用香膏铺上啊，表示一个他对基督的尊重。OK， 但这些呢，你跟雕像啊亲他的脚，其实这完全是异教的礼仪来的。OK， 圣经要我们用顺服来表现我们对神的爱，而不是用亲嘴，这是多疑的动作了，对吧？你去亲这十字架啊，有啊，我们总看到有一些人身上挂一个十字架，要做什么事都拿来亲一下，我说你不如把它吞下去更好。以后什么那是金属啊，你怎么小心中毒啊？你真的爱耶稣吗？就做吧，做他叫你做的事就好了。所以这异教的人总是有一些极端的做法啊，要这样要那样啊，要怎么样跪，要怎么叩，这个神才会高兴。这些是迷信，这些就是前面说的人在敬拜的事上，如果有小聪明啊，他最后就是杀别人，不然就是杀自己，因为他没有办法表达了，他要一个最极端的做法。 OK，先知问他们说，哎，你们是以色列人啊，你们不是有律法书吗？怎么会那么愚昧呢？去亲一只假牛犊啊，这是用金属做的啊，而且还要献自己的孩子来讨好上帝啊，这是错误的，而且是愚昧的啊。 OK， 那就不多说了，这是上一次的经文，就是最后一句没有讲了哈。那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了啊，第十三节，他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饼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移窗外啊。四种比喻啊，重复的。早上的云雾，树上的甘露，这个糠秕被风吹，烟气，就是不是被关在房子里面，这烟气就是被就是开了窗啊，它就很快的就散去了。OK， 这些比喻在讲什么呢？是在比喻一个很快，虽然有一阵是很多啊。但是一阵就消失啊，就是开始啊，让你感觉到哇，都是就是满，就是满整个草原都是雾啊啊！如果你们看过啊，那人啊，就是蒙蒙的一大片啊，而且好像很漂亮啊，就是有云好像飘在草面上啊，很大片的，哎，转个身不见了，哎，这么多的云雾去了哪里？阳光一出来，温度一上，全部都蒸发了。他用这个来讲以色列的兴盛，因为他们自己恭维自己吧，啊，我有钱啊，我给自己制造制度，我们有安全感啊，我们可以保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我们那北越能够啊统治世界多少年呢？你随便你讲吧，啊，人当年说云雾啊。你认为实质的东西，上帝说一阵虽然很多啊，但是一阵你找都找不到。 OK， 好像烟这样，好像糠秕这样，你都看不到它的下落。所以人可以很骄傲啊，觉得啊我们很有成就啊，赞美自己，不断的称赞自己，但是这种状态呢不会很久的。 OK， 它就像这些甘露啊，那样啊，转眼间啊就消失。 所以这里上帝是宣告说，他们将要遇到一个很严重的毁灭嘛。啊，虽然现在他们觉得很有力量啊，他们可以啊维持现状啊，但是上帝说有一个很重的啊严重的毁灭啊，要让他们失去一切。所以他们现在所夸耀的，就是实质的，他们能够拥有的啊，就要完全的失去。其实这个是在告诉人啊，就是人不要骄傲了啊，不要暗暗的骄傲。有的人骄傲是在心底里面啊，在口里是很谦卑的啊，都是神啊神啊，但是心里面总是说我好歹还有100万，我好歹还有五栋房子，我好歹还有多少多少啊，连嘴巴说啊都是神啊，一切都是上帝的，我看你的决定吧，看你做事情的方法，是吗？所以这里说，上帝说可以，如果你继续这样，一刹那之间，这一切就要过去了。好，所以这个人的自信啊，这种虚假的自信，其实在上帝的审判的面前，其实是没有位置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上帝那里夸啊任何的东西，因为那个差太远了啊，就好像啊前面说啊，你说上帝啊，我是在蜗牛世界里面的冠军啊，上帝说我们这里没有比蜗牛，我们比的也不是兔子啊，我们是天使赛跑啊，你没份了啊，你可以是比慢的，可能是冠军了啊，所以。应该趁着还有机会，我们在心底里面啊，不是说你要把东西都扔掉啊，那的确啊，在心里面除去这种想从物质得到安全感的这种恶习啊，连好好按着神的心意去使用神给我们的物质，不是说要浪费啊，好好用它，因为这些是神赐给你的工具。不是你的安全感，你的安全感是在那每一天供应玛纳的这位上帝。其实很多人说赚钱很难，我也同意了啊，这个现在的世界赚钱的确不容易啊，但是你要知道用钱也很难的啊。哦，没有，用钱很容易的吗？买一个东西就没了，送给人也就没有，那个叫浪费啊，浪费当然容易，什么都容易啊，浪费水也很容易，浪费空气也容易，浪费时间更容易，但是用很难的，对吧？所以不要贪心啊，跟上帝说，上帝我要100万，你给别人也要给我，上帝说我给你，不是加重你的罪吗？对不对？你都说赚钱很难哦，用钱更难，你要用的对，你还要有知识啊，对，你说哦。我就把一半的家产捐给教会，你认为这是洗钱呢？谁叫你捐给教会？你要捐给教会祷告，上帝有没有感动你？对不对？而且呢，哪一个教会，什么工作，上帝感动你？现在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而不是做慈善家，这边派一个一点，那边派一个一点，这种叫浪费，而且这一种人。一定会受更重的刑罚，因为他在使用金钱上骄傲，他认为这是他的。所以如果你发现你没有用钱的智慧啊，你就跟上帝说，不要给我太多，以至于我得罪你嘛，对不对？反正你手上有多少的那个不重要的，那是你的工作来的，天上的上帝一定是绝对丰富的， okay， 就是玛纳，到底玛纳在天上的产量有多少啊？储存量有多少？谁知道？一天要养两百万人啊，可能天上有无数的玛纳啊，你根本不懂那个产量有多少，但是每天下来的玛纳呢，是够一天吃而已啊，不这样够了吧？对不对？所以上帝没有要人把玛纳存起来，免得人靠自己骄傲起来了，所以就说你每天 来我面前，我让你知道我是无限量的，对吧？所以我意思说，如果你有恩赐，好好使用钱的人，你是有这方面的恩赐的，但上帝会比较明显，他会给你更多的财富，但其实不是让你给自己买新房啊，买，是让你更好的去使用它。但如果你发现你没有恩赐用钱，但上帝又给你很多，这肯定是难题了，还要审判你，因为他要透过这个不忠心的做法，最后追讨你的罪嘛。对，所以你要知道，连这个最基本的就是世人的追求，就是钱要多，生活会要好，在上帝那里都是错的，因为不存在这个所谓钱多生活好的观念，是上在上帝里面就好，就得到最好，是这个观念。钱多呢，就是工作多，就把好像你去上班了、啊，有的同事老板只在他桌上放两叠的文件，处理他回家了啊。你呢，你好像山那么高，你上帝说你本事嘛，你给多做一点啊。从来没有人因为这个工作布置的多了就高兴啊，就觉得哇，为什么钱多了你特别高兴？你肯定想别的东西了，对。如果上帝给你更多的钱，你就跟上帝说啊，难题来了，今天我有诱惑了，想换车了，反正车也没坏，但是就想换车了啊，有诱惑了，想要让人家知道我买新车了，而且是买最新的什么什么车，来了，哎，这就是审判了。OK， 那所以你看圣经，其实你看以色列的堕落，有时你没有注意，你会觉得他好像外邦人这样。他说啊、哦，我们基督徒不会这样做。这些人在教会的，因为他们是从小受割礼、从小献祭的人啊。Okay? 但是他们的陷阱啊、是那么的严重啊，所以我们要很警惕自己，不是因为你把钱送到教会去，这叫奉献，这叫神的好管家，不是的。如果是的话，上帝就不审判以色列人了。Okay?都要按照他的吩咐才算的，敬拜是这样，生活是这样，一切都是这样，好吗？啊，好，我看啊，好吧，这个是一个开头啊，因为他后面还很长，不过我稍微讲一些啊，就下个礼拜我再继续，还有八分钟啊，我读一下第四节，他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类似的可能你也读过，在使徒行传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当然没有办法说完全是一模一样，但是那时啊，使徒头脑里面有这个旧约的经文啊，因为上帝曾经就是透过何西阿就直接的向以色列宣称这个事实，就是除我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在使徒行传，这个是一个应许的成就，因为那时主耶稣已经升天了。但是在何西阿呢，这是一个责备啊，对，背景不同啊。怎么责备呢？因为前面嘛，说他们自己拜金牛犊，怎么自己搞很多事啊？所以上帝就说：“自从你出埃及以来，我就是你的神。”他其实要暗示，哇，也不叫暗示了，明示了，讲这个事情是要说你不是怎么讲无知犯错，你。出埃及的意思就是你一开头啊，因为在出埃及之前，以色列不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一群奴隶啊，没有国家，什么都没有啊，就是生命也在别人手上啊。但是出埃及这件事呢，就是当上帝把他们从法老那里、啊、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国度了。一开头，他们来到了。西乃山下就以上帝立约， OK， 就好像一个民族啊，他们开始要立国了啊，他们就有一个宣言啊，他们要说啊，这是我们的宪法啊，都是用这个做开头的嘛，不然你怎么样？你说以前的人，说啊，我们叫做汉族。啊，你说哦，大家不约而同说汉族，没有，藏族在旁边呢、啊，对，为什么你叫汉，他叫藏啊？因为我们有一套，我们汉族讲汉语，我们汉族吃猪肉，我们汉族的，当然开玩笑，我不懂以前讲什么、啊。总之，你要成立，你要开始一个国度，它就有规则嘛，就说顺服这个规则的就属国度的，违背的就不属国度的。所以以色列人就到了西乃山下与上帝立约，当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子民了。但他这个立约跟人的立约不一样啊，不是什么独立先人啊，这是人自己讲的啊。但是他们那天来到上帝那边，他们做的那个先人呢，就是永永远远以色列是属耶和华的，连上帝是不会就是。怎么讲，就是上帝这位总统，这位最高的王帝，他不会怎么讲过期的，他不会像地上的首领啊，三年五年就换了，所以就变成以色列永永远远都是这样的。那一天就发生了这个事，地上有一批人永永远远属耶和华，现在就说谁是属于这一群人。在旧约呢，他是一群有血统亚伯拉罕血统的人在里面，但到了新约呢，其实他是一切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在里面，但是这个圈子没有变啊。他实质上啊，这个叫做属神的子民，叫教会啊，已经画出来了，只是里面的人啊越来越显明，就是不是单单有血统有割礼的人，原来是那些有隔离外面的，也有在内心有隔离的人，也就越来越清楚了。因为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是那些就是相信依靠主耶稣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属于那个约啊，因为上帝只立一次，没有再讲了，他没有说啊、哦，我们新约我们再来20个哦，啊，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没有，还是那个很古老的那个应许跟约。好吗？所以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就是一个国度的开始，好像一个孩子刚刚出生一样。上帝说：“那你一出生，我就是你的上帝。你现在去拜牛啊，根本就是荒谬。对，你的孩子一出生就看见你，你就喂他吃，教他骑脚车，他一直叫你爸爸，叫你爸爸。到了10岁的时候，他突然间叫隔壁的黑人是爸爸，你说不可能吧？他说我觉得是他嘞，啊，你说怎么可能？你一出生就只看到我，没看到他，怎么现在你会说他是你爸嘞？对，这是开玩笑了，但黑人也没问题啊，就是总之是另外一个民族，就肤色差很远了。但是突然间他说，我觉得他是我吧。因为上帝问你是你们以前有看过谁是你的神吗？谁救你出埃及？谁让你过红海？谁让你进迦南地？谁在旷野养育你们？你们还会错吗？还会有误解吗？没有，不可能，这完全是他们的罪，他们忘恩的罪，对吧？所以如果任何人走进了教会，明白了正道，你再用一个藐视的心走出去，他永远不会再回来的。这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世界的人呢，我们说他们没有救恩，但是他们还没有证明过一次啊。但其实有很多教会的人证明了这一次，他们很早很早就接触福音了啊，也欢然的接受了 ，OK， 连进到教会了，转了一圈。他没有留下来，他觉得没什么，都看过了，他又走出去了，连他就不会还有什么动力还再回来。你这种人的离弃呢，圣经说是没有，就是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再感动他了。当然如果上帝还 还要再救他，这样应该是当时他进去的时候忘记戴眼镜啊，什么都没有看到啊，他就摸错门了，哎，所以摸出去了，所以现在呢，上帝让他再摸进来，哎，再给他戴个眼镜，说看清楚一点，你要不要？但实际上，很可悲啊，以色列人是都经历了上帝的荣耀之后，选择走出去的。所以上帝说，你们的结局是灭亡的，因为没有耶和华，只有一位，你们还要再找更伟大的耶和华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这一位耶和华不吸引你，那你们就一定是耶和华的敌人，就是那些他要毁灭的人，是吧？上帝的恩典如果还没有办法感动你，难道还有什么人的恩典或是恶者从那里来，还有更吸引你的地方？所以上帝说，我那时候就是你的神啊，从一开头，或是说我也是你的救主。所以他要强调就是理当的意思啊，这是理所当，就好像小孩理当叫你爸爸叫你妈妈，因为你从小就养育他们。上帝说，我不会把这个权利让给金牛犊的，因为是我救你们的，金牛犊根本是你自己造的，我怎么可能会妥协这些事情，说啊，你们长大了，你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我不应该那么小气，哎呀，反正牛也是有神的形象，哇，也不叫形象，因为上帝造的嘛，牛。你现在呢，你没有拜牛，你是拜牛的这个像，啊，好像也是没有太差啊，没有。那你说我不会让的，我就是神，我从来不会把我的荣耀归给任何其他的东西，这就是上帝。你们要明白啊，这个是圣经说的，就是上帝常常自我宣告，他不会把他的做神的荣耀妥协一点点，虽然他蛮有恩典，蛮有慈爱，蛮有各样各样的美善，但是这是上帝的底线来的，你喜不喜欢你都得接受的，就是你的神，我们所相信的就是伟大的上帝呢，他的特点是这样的，他不把荣耀归给假神。 okay, 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问题啊。 OK,我当然知道你们会怎么想啊，就说啊，怎么这么不宽容啊，啊，你等到见他的面的时候，我想你一定会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但是最少这一点你读到，圣经是读到了，圣经是这样写的啊，你去读先知书都是这样写的，所以这个要成为我们的红线啊，就是不要去碰啊，因为上帝不允许我们称任何他以外的。用他的名啊去称任何他以外的东西，这叫亵渎啊。 OK, 那到了新约，你跟我都是因为主耶稣我们才做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嘛，是吧？哎，其实这句话就应该更明显了，对不对？我问大家，你在信耶稣之前你是什么？你不，你说我是博士啊，我不是问你这个，我银行有多少钱，我不是问你的，我说在现在你知道的这个属灵的事情上面呢， OK, 天国永恒的事情上面，我问你，你在信耶稣之前，你认识耶稣，你是什么？你知道的什么都不是的，对不对？你在为谁干活？你在为撒旦干活，因为你成天头里面想的就是罪的事情，欲望的事情，可能跟人生啊有追求有点关系啊，但是实际上还是罪，对不对？还是物质的。所以在信主之前，在蒙恩之前呢，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的，就像以色列人这样，我们死路一条，因为你帮法老做完工之后，最后他就杀你。撒旦就是让我们一生在地上搞破坏之后啊，他就把我们扯到地狱去，世世代代都是这样，你生的孩子也是这样，你生的孙子就是你一直给他制造奴隶，一直给他制造工具，直到主耶稣介入，连我们变了，我们重生了。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我们是属耶稣的人？所以耶稣今天告诉我们说，在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没有别的救赎，这是比就业的人更清楚不过的。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头脑里面还有一个想法说啊，或许怎么样怎么样，或许我有一点权利吧，或许上帝应该比较开明吧，这是亵渎啊。耶稣把生命都给我们，还不够证明他是你救主吗？我们的主耶稣降杯啊，除非你连这个历史都不承认了，没话讲啊。但如果你已经体验了啊，耶稣基督的生命跟救恩，他还不够证明他自己是你的救主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应该按他的旨意生活了，对。因为旧约是这样的嘛，当上帝救一个人之后呢，他们说啊，你自由了啊，好像你在路旁啊，看到一个小孩啊要跌倒，你给他抓了一下啊，让他站好了，说好了，下次走路小心点哦，哎，你就放他走了。没有啊，上帝在路旁抓到一个小孩，把他扶起来，不让他跌倒之后呢，他就把他放在自己的车上带回去养了。哇，这叫拐带小孩啊？不是啦，就是。你知道当上帝捡到我们的之后呢，他没有说啊，下次小心一点就放你走的，他放你走你又跑到撒旦那里去了，他就把你放到车上，把你载到 Disneyland 不是啦，载到他最快乐的国度里面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追求一个所谓独立的生活？因为你如果不属上帝，你就是属恶者的，你没有就是属恶者，你是属于灭亡的，就没有中间的自由嘛。所以应该追求，如果你经历了基督的救恩啊，你应该对这句话有一个切实的啊一个盼望跟相信啊，就是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也没有救主，我们单单依靠他，单单把荣耀归给他，好吗？好了，过了时间哈，我就停在这里，下礼拜我们继续哈，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能够看何西阿先知的这段话我们也看见你对我们心中很多从世界残留的一些观念的责备一些，求你用你的宝血遮盖，也光照我们使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有许多的无知的一种假设还有很多惦念留恋世俗的一些想法说你让我们想到你是我们的救主你当时怎么样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你怎么样舍命为我们来赎罪就让我们愿意完全的来顺服跟随你，也在你里头等候你最终国度的降临赐恩于我们下午的敬拜预备弟兄姐妹的心来到你的殿中来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了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下礼拜再继续。 OK 好谢谢 OK 拜拜
谢谢
谢谢张老师下午见。